本集节目感谢康轩文教事业赞助播出。
我们这一集会跟康轩国中社会科结合，大家也可以到康轩国中教学区的 Facebook 索取相关学习单哦。Live。通常富有资源的国家，他们可能就会太依赖那个资源。像我们之前在讲俄罗斯的时候，俄罗斯就是靠石油出口。当然在苏联时期他们有发展军火工业，可是等于就是在发展重工业，民生工业就相对比较不好。奈及利亚也是这样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e。
我是 Fana。
我是 Anna。
最近台湾最多人讨论的新闻就是台北市发生的凌虐婴儿致死的案例。
我觉得很残忍。
那我们先请 Fana 来念一下这个新闻。
台北市一名一岁大的男童不堪刘姓保姆虐待，每天只被喂食保姆不想吃的食物、馊水，还被强迫罚站，晚上睡觉双手被反绑成木乃伊，甚至牙齿被打到剩下八颗不齐全，十根指甲被拔光光，多日凌虐之下，去年底在家没有呼吸心跳，送医不治。警方调查认定刘女涉嫌重大拘提到案，检方声押获准。在调查发现刘女的胞妹也涉案，上月底拘提到案，同样遭法院羁押禁见。针对虐童一事，刘女其他同住家人均称不知情，检警持续调查。
这个事件发生之后，因为小朋友是儿童福利联盟转借给这一名保姆的，所以大家就把矛头指向儿童福利联盟。然后呢，后来又爆出说负责的那个社工师并没有依照规定去做相关的检核，所以才导致悲剧的发生。那接着又有另外一个争议，就是社工师在被移送的过程中被上铐了，这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。
没错。
那儿童福利联盟他们后来有发表声明说，这一只手铐铐住的是所有社工的集体创伤，然后他们对这件事情，特别是对每一位社工造成的伤害，他们觉得很抱歉，同时也愧对社会大众的期待跟信任。大致上的几个争议点就是这样：保姆虐童，社工可能没有完成他的稽核工作，然后儿童福利联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做好他应负的责任。那爸爸妈妈呢？这个一岁的男婴的爸爸妈妈正在监狱里面，所以才会被转介出来嘛。
我觉得真的很惨耶，小朋友很无辜啊，他才一岁啊，竟然被这样子对待。
对，
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去检讨一下那个保姆啊，为什么现在风向都转到社工。我当然知道社工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工作，但是我觉得追根究底是那个保姆的问题啊。
这个事件到最后是社工界跟社会大众之间起了一个蛮大的矛盾，双方都有人出来护航，就是有人指责社工师失职这件事情，然后同时支持社工师这一边的人也认为社工师的案量实在太大，工作量实在太多，薪水又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，那你怎么去苛责社工师？所以后来又有一个案外案，就是这个被上铐的女社工师，她本来可以念台大法律，结果她跑去念台大社工。
我看到这个新闻，
然后搞到自己被上铐。
对啊，我觉得何必呢？
不是何不何必的问题啊。
不是，我觉得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崇高的理想，他想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想中间一定有种种的阻碍，也不能说种种的阻碍，中间就是你日复一日做这些事情，你到最后很有可能会去选择说哪些事情可能是立即要做的，那哪些事情可能就是依循往例，我在猜想是这样。
所以其实争议最大的就是社工师要负责到什么程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保姆要负责，他要负最大的责任，
是，
但是社工师该负责到什么程度，这个就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了。而且是由儿童福利联盟委派的，这才是一个大问题。 假设我是家长的立场，我会觉得说，那我小孩交给保姆，那他的安全性何在？举例来说，我同学最近在找保姆，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把小朋友送到托婴中心，结果这家托婴中心呢，送去没多久之后，这家托婴中心就跟他讲，我们三个月之后不营业
啊，要倒了，
就不营业
哦，
也可以说不倒，反正他不做了嘛。
为什么压力太大？
反正他就不做啊。
哦，
有可能他们不想做之类的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他就只好开始找保姆。结果他送去第一个保姆，送去之后，他傍晚去接小朋友嘛，就发现那个保姆的儿子在房间里面抽烟。然后呢，保姆就跟他讲啊，哦，他儿子没有在小孩子的旁边抽烟，可是呢，他进去的时候就直接闻到那个烟味。
二手烟本来就会沾附在各个地方，
没错。
所以他带了一天就不去了。于是呢，他又开始找第二个保姆，然后找了第二个保姆之后呢，这个保姆也只带了一天。当天要接的时候，那个保姆跟他讲说，哦，你的小孩跟我的孙子两个玩不来，
然后就不带了。
对，
我觉得你同学应该蛮难搞。
不管今天妈妈难不难搞，为什么会让妈妈那么难找保姆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托婴机构嘛？
真的很难耶。
对啊，
那像你们当初怎么找保姆的？
找学生家长帮忙带。
学生家长，
我们交换人质。
哦，因为我们当初是同事介绍的吧？
是我的家长介绍我。
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的学生家长是在当保姆，然后原本是直接问说，可不可以他们班学生家长帮我们带孩子。但是因为学生家长已经接满了，因为有规定只能接两个。
哦，
对，两岁以下只能接两个。后来他就帮我们在找保姆，所以透过认识的去找比较有保障。
然后又找另外一个学生的家长，不是我
任教的，
不是我自己班的啦。
我们有教他，而且我女儿现在还是跟保姆很好。
那，真的哦。
但我们每年都会带她去找保姆，大概寒假或暑假的时候。
那很好啊。
对啊，
感觉现在要找到好的保姆也是蛮困难。
对啊，而且我的保姆现在也不当保姆了，但是她有去托婴中心啊。
哦，所以她是真的喜欢小孩子。
对，但是她就是有觉得他带孩子会放很多感情，然后等到小朋友毕业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，就是他们要去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就小朋友毕业，他也会
很难过，
很难过，所以他后面就
不接了。
对，
我觉得保姆的重点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跟联系跟那个感情，所以会给保姆带的人，就是希望孩子们可以 one by one 或 one by two 这种。比较有那种被人陪伴的感觉。带我小孩的保姆后来他去托婴中心，他就说他觉得很没有办法好好的陪小孩。
哦，因为太多个了是吗？
对啊，
对，因为托婴中心是一对四。
哦，
即便是那个小 baby 啊，也是一对四。其实有带过小孩就知道那真的很累耶，而且你可能要调整他们喝牛奶的时间，不然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
喂四个？
对啊，
很难
啊，不可能。所以托婴中心可能就会去瞧喂小朋友的时间。
有些人是比较相信托婴中心啊，因为他们觉得托婴中心有课表啊，然后又有那个摄影机可以按表操课。
哦，
我觉得才没有什么按表操课，好不好？
欸，那时候我们也有去看托婴中心啊，然后那个托婴中心就跟我们讲说，哦，几点几点，就跟学校的课堂几乎一模一样，然后还会讲故事啊，
都他跟你讲的啦。当然他们会照那样子做，但是如果自己在带小孩就会知道说，其实很多时候
无法掌控。
对，然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好吗？因为你自己要想嘛，假设这个时候要讲故事，然后那个突然拉肚子了，可能整个炸出来，就是尿布都已经炸满了，那你就要去帮他洗屁股，然后换衣服。你弄完这个，可能就十分钟过去了。因为你要帮他擦身体啊，可能还要再洗个澡，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呢，那半小时就过去啊。那要怎么讲故事？
而且重点是，其实婴儿哦，他们大多数时间是需要睡觉。那今天到了讲故事时间，你难道把他拔起来听故事吗？
对啊，他就在睡觉。
你这样讲故事给婴儿听有意义吗？
有啦，有啦，有
有
对
哦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啊，就是因为比如说我的保姆一开始带的时候，我女儿睡觉时间比较长，那就睡嘛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睡觉才会长大、啊。
对，
所以我的想法归根结底就是信任这两个字。嗯，回到我同学的那个事情啊，像他交代保姆说。因为屁股有点受伤之类的，就是用他准备的那个药，结果保姆拿了前一个小孩用的那个药、然后他交代保姆要用他自己准备的毛巾，结果他保姆又去拿了前一个小孩用的毛巾，所以他又换掉了这个保姆，这已经三个了、然后再来第四个、菜鸟保姆根本就没带过小孩，也不适合带小孩，家里面也没有符合那个保姆，
那就不能送他去啊。
对啊，他就找不到
啊，那他自己带好了他要不要考虑请育婴留职停薪啊？
所以我同学的结论是，看来这国家准备好只能少子化。
当然咯，
不要这样子不要那么悲观大家
可能没有保姆员吧，
运气成分很大。嗯，
但老实说我觉得妈妈有时候要放宽心，就是因为你若一开始就预想，
等一下你通常第一个小孩都会非常的紧张，
可是你一开始如果预想别人会虐待你小孩，你看到什么人都会觉得他就是坏人呢、啊？
是啊，
对啊，现在这种新闻就越来越多啊。
对，所以我就讲这是信任崩溃的问题啊。你本来觉得我在工作，那比如说我们保姆之前带小孩的时候，我们新竹这边的保姆系统会到家里面去做家访，我们保姆会跟我讲哦，今天有来家访，嗯，然后我们保姆之前还会找我们参加他们保姆系统的那个联欢会，哦，等于是他们的尾牙活动啊，嗯，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个外部的人在帮你看着看着，啊，问题是这一次的一岁小孩的事件，就证明了外部系统好像也失灵的时候，那你该怎么办？那这样讲好了，有些人会希望保姆家直接装监视器，
怎么可能？
但是幼儿园已经全部装监视器了，
我知道，但是保姆就会觉得不被信任的感觉啊，
但家长又会担心，
对，
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信任感嘛。嗯，
对，
你相不相信那个人啊？
如果是我一定会很紧张，宁愿自己带，但自己带又
你要工作啊，
对啊，
而且带小孩非常累啊
对，很累呢，我想都不想再重来一次。
所以其实这整个机制上面都有问题啊，就是谁来带小孩，或者是谁可以让你放心的带小孩，然后再第三个是，其实我们节目里面已经好几次提到社工师的问题，低薪，工作压力大，案量多，你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单纯去讲说他失职，我觉得他失职有失职的理由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如果他只负责这一个案子，他还这样子做，那我觉得是他的问题。
问题如果他负责五十几个案子，那你要他五十几个怎么有办法一直去家访，或者在既定的时间内都去家访？
当然他今天的确没做好了，那他为什么会没做好？是这个人很懒吗？那很懒他就不应该进来这个职场，或者是他不应该做这个工作吗？那如果是因为这个职场把他消磨的变成这个样子，而且他那么年轻耶，
对啊，才二十几岁，
这样应该只会让大家越来越不想要去往社工这个领域走吧。
对啊，就像护理师也都招不满一样啊。
所以我就说每次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大家都急着想要找人来砍头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，因为你没有去解决结构的问题，根本的问题你都一概不讨论，就是这样啊。不过这一岁儿童的案子我们在台湾已经烧得非常猛烈，可是呢我们把镜头转到西非的奈及利亚，他们在3月7号的时候，家长哦刚送学生去上学，然后老师正在招会，突然几十个拿枪的歹徒冲进学校，300个连老师全部都被绑架，
绑架，
对，然后陆续有人付赎金或者是
逃回来，
对，到3月12号的时候 还有287个师生被控制，
所以他们就是要钱。
对，
要钱。
在奈及利亚呢，绑架已经变成
他们的产业链。
对，
他们这一次要62万美元，相当于新台币1960万，算一个整数就是要2000万的意思。然后绑匪说3周之内不给钱就撕票，开枪杀死所有学生。啊、哦，
怎么办？家长怎么可能付得出来？在那几地，
所以他是要政府付啊。那政府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把这些人抓出来干掉，
但是好像抓不到，因为他们已经逃到森林里面去了，
带着这些学生到森林里面。
对，
还有老师，那个老师自愿留下来，他说他要保护学生，
伟大。
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付钱，但是政府已经下命令说不准家长私下付钱给这些绑匪。
他们还有通过法令，就是像刚刚就有讲的，禁止家里人付赎金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助长绑架犯，
因为他们会拿了钱再去买武器，然后就会更多的绑架案。在3月7号那一周就发生了2次这种大规模的绑架案，2次哦、嗯、
现在就是靠绑架来赚钱。
对，
他们之前还有发生过晚上的时候冲进女生宿舍，把整栋女生宿舍的女生全部绑票。
因为在奈及利亚里面绑架比较赚啊，他们其他发展，
他哪里发展不好？他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，
比他们现在经济很惨呢，
比南非还大。
对，他们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他们现在有2亿多人，2亿2000万人左右。
这样他们有人口红利吗？
但是他们是地广人稀哦、喔 oh. 因为他的面积有923768平方公里，大概相当于
26个台湾，
但他只有2亿2000多万人口，就大概是台湾的10倍。嗯，但是
面积是26倍大。
对，所以他的人口密度比我们低一半以上。嗯，因为他在几内亚湾沿岸，所以也不是什么沙漠地区，物产丰饶，矿物特多，然后石油产量高，
感觉上应该是个发展不错的国家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
他们受到资源诅咒，跟俄罗斯一样。因为通常富有资源的国家，他们可能就会太依赖那个资源。哦，像我们之前在讲俄罗斯的时候，俄罗斯就是靠石油出口。当然在苏联时期他们有发展军火工业，可是等于就是在发展重工业，民生工业就相对比较不好，后面还是一直依赖卖石油来赚钱，然后就会导致其他产业发展不起来。奈及利亚也是这样，他们就是一直依赖石油的出口。
他们现在是全球第13大石油出口国，但是他们有80%的石油要靠进口。
他们出口原油，进口精炼过的油，
他们没有基础设施、
哦、对，他们国内炼油设备没有发展起来，所以他们只能挖最便宜的石油，但是他们没有精炼的石油制品。而且他们人民其他的发展程度也没有很好，因为就是太依赖石油了嘛，就会变成有掌握石油的那些地方很有钱，可是没有石油的地方就很穷，城乡发展差距超大。
而且他们54%左右的人口是没有自来水可以用的，
落差很大，
太大了吧。
那照理来说，政府应该好好利用这笔钱做好国内的基础建设啊之类的、嗯、但是呢他们政府贪污的情况蛮严重的、
哦、所以他们很惨了，惨到什么程度？他们没有自来水嘛，所以他们是用油桶来接雨水喝。
那里的气候是
热芒吧？
对，热带莽原气候，然后它北边就靠近草原。
你这样降雨量应该不会太少吗？
它在几内亚湾沿岸啊，所以那边的气候条件好、哦、嗯，有草场，然后有矿产，交通条件也不错，
而且它还有尼日河三角洲，算是蛮好的一个地方啊。
但就是没有被开发吗？
就被玩坏了，政府没有好好的发展吧，可以都怪政府吗？可以
那这样他们的教育水准呢？
嗯，他们也是有钱的 OK、嗯、但是 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受良好的教育，哦，就是落差非常大的一个地方。
嗯，奈吉利亚前五大的富豪，他累积的财富总额是299亿美元，大概相当于新台币差不多1兆。当地的普通工人每个月的薪资相当于台币1400块左右。
1400块
一个月
啊，差太多了吧。嗯，
但是他们的网络渗透率很高，手机使用率也很高，因为他们会去买那种中国最便宜的那种手机，一支1000块的那种，500到1000块就可以了。
可是也是一个月薪水，
欸，不是你22K然后去买，
对啊，最低薪资，然后买 iPhone 也是同样的概念，
对吧？
可是你讲的已经是他买最便宜的手机嘞，我们那又不是买最便宜手机，
你要根据他的水准啊。
干嘛说人家水准？
不是，我说根据消费水准去排啊。哦，而且奈吉利亚最特别的地方是，他2亿人口里面10%是用加密货币。
加密货币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外出打工的时候要汇钱回国，他们只有2家银行可以选，然后这2家银行都要跟他们收10%的手续费。
也太高吧，
超高。
而且通常要3天以上才能汇得回去，不是立刻汇哦，是3天之后才会入账。
他们金融系统也太烂了吧。
哦，还有更烂的地方。你把钱存到当地银行的话，银行给你的利息是1.28%，
很少耶。
2022年的时候
蛮少的，
1.28%。贷款利率26.61%，
太贵了吧。26%还是什么概念，
就是
高利贷哦。
你借10000块你要还12600块回去啊。然后你放在银行一年你可以得到128块的利息。
太烂了，
好糟糕哦。这样谁会想去贷款。
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转向加密货币的原因之一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奈吉利亚这2年一直到现在，哦，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它现在通货膨胀已经高达30%，货币贬值70%，所以你拿到钱都不值钱了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拿到货币的瞬间立刻把它换成加密货币。那这时候政府就把矛头指向加密货币，说因为比特币的关系导致奈吉利亚金融系统崩溃。
怪别人比较快啦，都不用怪自己的，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绑架经济的原因。但是这个绑架经济已经出现很久了啦，2024年也非常的严重，就像刚刚讲的嘛，现在通货膨胀，人民的生活成本很高，经济很困难，所以就开始去抗议。然后抗议的话发现政府都没有改变，所以就会有一些人动脑筋去赚快钱。
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。
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，我们都会回应你哦。
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，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，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。谢谢大家，
谢谢大家，
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。